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诗篇是一部赞美诗，汇集了摩西、大卫、所罗门、亚撒、可拉后裔等诗人的作品，共150篇。每一篇诗篇都是诗人从心灵深处向神发出的呼声，有恳切的祷告，有衷心的赞美，也有真诚的忏悔。难怪读诗篇时，渴慕神的心便油然而生。无独有偶，诗篇是位于圣经的中间，仿佛在告诉我们与神相交的重要。但愿透过默想诗篇，我们能够效法诗人那样，时刻想念、爱慕、亲近神。请听诗人与诗篇系列第18讲，如露切慕溪水。
诗篇42篇第1节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古人说，不如意事常8、9，可与人言5、2、3。人生中苦难是在所难免的，遇到人生低谷，你会怎么办呢？读诗篇42，我们看到就是诗人也有郁郁寡欢、心烦意乱的时候。诗人是如何处理负面情绪的呢？他得胜的秘诀又在哪里呢？希望诗篇42会给大家一个清楚的答案。读诗篇42，我们留意到诗人正处于悲伤之中。在42篇第3节，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不要以为只有世人才会心情低落，不是的，就是属灵人也有痛苦悲伤的时候。诗人写诗篇42时，他正处于人生的低谷。诗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本诗篇呢？小标题没有说明他的写作背景，但从本诗篇的字里行间，我们看到诗人远离神的殿，无法与神的子民一同到神的殿里守节。42篇第4节，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诗人过着颠沛流离、四处漂泊的日子。42篇第6节，我的神呐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、从黑门岭、从米撒山纪念你。诗人遭人辱骂。更糟的是，这种煎熬并非一次性的，而是持续不断的。42篇第10节，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诗人远离神的殿，同时又遭人攻击。他如何面对这种困境呢？在短短的篇幅里，诗人提到3种角色：我的敌人、我的心，以及我的神。我们看到诗人的心路历程，他把注意力从敌人、从自己转移到神的身上。诗人提到敌人不断用言语打击他。42篇第3节，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如何理解敌人的辱骂呢？他们挑战诗人，说他的神在哪里， 言下之意，要么神不可靠，要么诗人不蒙悦纳，所以才会如此潦倒。这些攻击的杀伤力非常大，如刀刺人。然而，诗人没有专注在敌人的身上，他把注意力从敌人转移到自己。在极度悲伤中，他劝勉自己。42篇第5节：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这里的心不是心脏，简单来说，这里的心是指全人，包括我们的情绪。查考诗篇就看到这种呼吁在别的诗篇也有出现，比如诗篇103，大卫呼吁自己用全人去称颂神。诗人的做法会使你困惑不解吗？在现实生活中，很多人也常常自言自语，只不过多半不是在劝勉自己，而是在抱怨别人。回想过往的日子，我也曾经有过劝勉自己的经历。当我既想体贴肉体，却又怕得罪神的时候，我就会直截了当地问自己，是否想放弃信仰呢？我的答案显然是不想放弃。跟着我会问自己，既然不想放弃，干嘛不早点胜过挣扎，不早点回到神的心意中呢？我理清自己的想法后，顺服神就容易多了。诗人没有停留在自我劝勉的阶段，他从敌人，从自己转移到神的身上。42篇第6节：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撒山纪念你。你看到诗人得胜的秘诀吗？他懂得把注意力从敌人，从自己转移到神的身上。很多人只会抓着前尘旧事，不懂得放手，更不懂得转向神。诗人却不同，他敞开心扉向神倾心吐意。无论何时何处，我们必须学习用心灵诚实来到神面前。除了转向神，诗人更进一步去仰望神。42篇11节：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什么是仰望神呢？仰望神就是等候神。仰望神的人忍耐等候神的作为，心急的人无法仰望神。日常生活中，因心存盼望而忍耐等候的例子比比皆是，这使我想起一位母亲的见证。她的儿子读大学时变得反叛，整天只管吃喝玩乐，生活放荡不羁。虽然做妈妈的心急如焚，但始终无济于事。儿子不但不听劝，反而跟家人断绝联系。这位母亲是信神的，她盼望儿子有一天会醒悟过来，于是年复一年为儿子代求，总共有7年之久。直到一天，她的盼望成真，浪子终于回头。她儿子不但痛改前非，与父母和好，更可喜的是，他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。同样，诗人仰望神，虽然觉得神迟迟没有回应，但他仍然耐心等候，没有放弃。诗人专心仰望神，因为他知道神是慈爱的，这份仰望跟神的慈爱不可分割。42篇第8节：白昼，亚伟必向我施慈爱；黑夜，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诗人呼吁我们去仰望神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神是慈爱的。可能有的父亲缺乏恩慈，但这绝对不是天父的性情。神向摩西自我介绍，描绘自己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这份慈爱不但临到义人，也临到回转的罪人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承诺。诗人劝勉自己去仰望神，当时他正面对什么困境呢？42篇第7节，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诗人说神的波浪洪涛漫过他身，无独有偶，约拿也用同样的字眼来形容自己。约拿之所以被深渊围住，是因不顺服神而遭管教。那么诗人面对神的波浪洪涛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，第9节谈到诗人里面的感受。42篇第9节，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诗人觉得神一直默默不语，没有回应，仿佛已经把他忘了。至于诗人之所以有被遗弃的感觉，是不是因为犯罪而受到处分，我们不得而知。诗篇42没有介绍背景的小标题，我们无法确定诗人受苦的具体原因。但不管诗人是面对神的管教，还是面对神的试炼，他都立定心志，专心仰望神。诗人在开篇的时候用了一幅图画来表达自己对神的心志。42篇第1节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诗人用鹿来形容自己。圣经常常把鹿、母鹿和山、高处相提并论，这些艰难的环境象征着神的子民身处的困境。诗人深深明白，不管环境多么恶劣，只要专心仰望神，就必定能经历神的慈爱。他必定会像鹿那样，在陡峭的山坡跳跃奔跑。诗人在困境中对神的仰望，使我想起一位姐妹。这位姐妹毕业后找到一份好工作，本来是件开心事，可是好景不长，干了些日子，她便主动辞职。原因是单位的上级要求她弄虚作假，好盈利更多。听到上级的要求，姐妹感到很为难，她不愿意骗人，但是上级因为贪图不义之财，硬是要她配合。这种做法使她非常不安，于是决定把工作辞掉。接着他找到另一份工作，新单位的环境、实践都很好，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低工资。虽然工资低，但是姐妹干得心安理得，就继续坚持干下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物价飞涨，可是姐妹的工资一直不涨。姐妹开始感到手头拮据，快要入不敷出了，她在筹算该怎么办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为他开路，让他找到一份兼职。这份兼职既解决了他经济的需要，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向新朋友传福音的机会。其实，姐妹要承受的压力是挺大的。她不仅要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，还要遭人的非议。有人批评她，觉得她辞掉先前的工作是因为怕吃苦的缘故。幸好姐妹专心仰望神，在压力下仍然站立得稳。由于经历到神的慈爱，姐妹精神抖擞，满脸笑容，就如诗人所说。42篇11节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我做一个总结，但愿诗篇42能够鼓励你，在人生低谷中学习把眼目从他人、从自己转移到神的身上，要专心仰望神，耐心等候他。当你身处困境，无论是神给你的管教，还是神给你的磨练， 你也要仰望神。你越是感到压力大，就越发需要仰望神，这样就必定经历到神是你脸上的光荣，是爱你的神。
你的灵为我的软弱叹息祷告，使我的帕子在基督里飞去。阿爸亚威，让我站在你面前，是转向你就得自由，求你的荣耀带我同行。我的救赎主，我求告你，洁净我的身，我敬拜你，阿爸亚威。只剩